六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将冲陵乡改为张陵县，世代免除徭役，比照封县沛县，不得有任何附加。辛酉日，下诏说往年水灾、旱灾、蝗虫成灾，粮价飞涨，百姓生活困乏。我想到百姓无法养活自己，心中怜悯，命令各郡国有粮食的发放给高龄老人、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以及重病无亲属、贫困无法自存的人，按照律令执行。二千担官员要勉力安抚，不要让他们失去生计。杨武将军马成等人攻下舒城，俘获李宪。二月，大司马吴汉攻下渠城，俘获董宪、庞蒙，山东全部平定。各将领返回京城，设酒宴赏赐。三月，公孙述派将领任满侵犯南郡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皇帝巡幸长安，开始祭拜高祖庙，随后祭祀十一座陵墓，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位将军从陇道出发讨伐公孙述。五月己未日，从长安返回，韦骁反叛，盖延等人因此在陇底与韦骁交战，各将领战败。辛丑日，下诏说凡是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的官吏百姓被韦骁牵连的，以及三府地区遭受赤眉之难、犯法无道的人，从死刑以下全部赦免。六月辛卯日，下诏说设置官员官吏是为了治理百姓，如今百姓遭难，户口减少，但县府官吏职位设置仍然繁多，命令司吏州牧各自核实所辖区域，裁减官吏人员。县国中不足以设置长吏且可以合并的，上报大司徒、大司空两府，于是分条上奏合并裁减了四百多个县，官吏职位减少，只保留十分之一。代郡太守刘兴在高柳攻打卢方的将领贾览，战死。当初乐浪人王调占据郡城不肯归服，秋季派乐浪太守王尊攻打他，郡中官吏杀死王调投降，派前将军李通率领两位将军与公孙述的将领在西城交战，击败对方。夏季发生蝗灾，秋季九月庚子日，赦免乐浪谋反大逆死刑以下的罪犯。丙寅日，月末出现日食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下诏说我德行浅薄不明智，寇贼为害，强者欺凌弱者，百姓流离失所。诗经说日月显示凶兆，不遵循常道，我深思这些过失，内心愧疚，命令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，百官都呈上密封奏章，不得隐瞒，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务必遵守法度。十一月丁卯日，下诏说王莽时期官吏百姓被没入为奴婢，不符合旧法的都免为平民。十二月壬辰日，大司空宋弘被免职。癸巳日，下诏说此前军队未解，费用不足，所以实行十分之一的税，如今军事屯田，粮食储备渐多，命令各郡国征收现有田租按三十分之一，如旧制。韦骁派将领行巡侵犯扶风，征西大将军冯异迎击并击败他。这一年开始撤销郡国都尉官职，开始派遣列侯前往封国，匈奴派使者来进贡，派中郎将回访答谢。七年春季正月丙申日，下诏中都官三府郡国释放囚犯，不是犯死刑的一律不再追究其罪，现有徒刑的免为平民，乃最逃命的官吏以文书免除。又下诏说世人都把厚葬当作有德，薄葬视为鄙陋，以至于富人奢侈僭越，穷人耗尽家财，法令不能禁止，礼义不能阻止，仓促间才知道其过失。现布告天下，让百姓知道忠臣孝子慈兄替弟薄葬送终的意义。二月辛巳日，撤销户曹都尉官职。三月丁酉日，下诏说如今国家有众多军队，且多精锐勇猛，应暂且裁撤轻车骑士、财官、楼船士以及军甲吏，让他们回归百姓行列。公孙述立韦骁为朔宁王。癸亥日，月末出现日食，皇帝避开政殿，停止军事，不处理政事五天。下诏说我德性浅薄，招致灾祸，天象日月显现谴责，战栗恐惧，还有什么可说，如今正反省过失，希望消除灾祸，命令有关部门 各自履行职责，遵守法度，施惠于百姓。百官各上密封奏章，不得有所避讳。上书的人不得称颂圣明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下诏说，近来阴阳错乱，日月出现亏时，百姓有过错，责任在我一人，大赦天下。公卿司隶州牧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，送到公车府，我将亲自阅览考试。五月戊戌日，前将军李通任大司空。甲寅日，下诏说，官吏百姓遭遇饥荒战乱，以及被青州、徐州贼寇掳掠为奴婢或小妻，想离去的，听其自便；敢于拘禁不放还的，按卖人法论处。这一年夏季，连续降雨。汉中将军王常任横野大将军。八月丁亥日，封前河间王刘绍为河间王。韦骁侵犯安定，征西大将军冯异、征虏将军季尊击退敌军。冬季，卢芳所任命的朔方太守田萨、云中太守乔护各自率军投降。这一年，财省长水，设升两个校尉官职。八年春季正月，中郎将来设袭击略阳，杀死韦骁的守将，并占据城池。夏季四月，司隶校尉傅抗被下狱而死。韦骁攻打来设，未能攻下。闰月，皇帝亲自征讨韦骁，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五郡太守与皇帝在高平会合。陇右溃败，韦骁逃奔西城，派大司马吴汉、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他。皇帝前进到上邽，韦骁不降，命令虎牙大将军盖延、建威大将军耿眼攻打。颍川盗贼攻陷所属县邑，河东郡守军也反叛，京城骚动。秋季发生大水。八月，皇帝从上邽昼夜兼程东返。九月乙卯日，车驾返回皇宫。庚申日，皇帝亲自征讨颍川盗贼，全部投降。安丘侯张布反叛逃回琅琊，琅琊太守陈俊讨伐并俘获他。戊寅日，从颍川返回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巡幸淮县。十一月乙丑日，从淮县返回。公孙述派兵救援韦骁、吴汉、盖延等人，撤军返回长安。天水、陇西又反叛归附韦骁。十二月，高句丽王派使者进贡。这一年发生大水。九年春季正月，韦骁病死，其将领王元、周宗又立韦骁之子韦纯为王，将雁门官吏百姓迁徙到太原。三月辛亥日，首次设置清津左校尉官职。公孙述派将领田荣、任满占据荆门。夏季六月丙戌日，巡幸沟氏县，登还原山，派大司马吴汉率领四位将军在高柳攻打卢方的将领贾览，战事不利。秋季八月，派中郎将来设监督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位将军在天水讨伐韦纯，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在樊志交战，杜茂军战败。这一年，裁撤官都尉，重新设置护羌校尉官职。十年春季正月，大司马吴汉率领哺虏将军王霸等五位将军在高柳攻打贾览，匈奴派骑兵救援贾览，各将军与之交战，击退敌军，修理长安高庙。夏季，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天水击败公孙述的将领赵匡，斩杀赵匡，征西大将军冯异去世。秋季八月己亥日，巡幸长安，祭祀高庙，随后祭祀十一座陵墓。戊戌日，前进到迁县。韦骁的将领高俊投降。冬季十月，中郎将来设等人在洛门大败韦纯，其将领王元逃奔蜀地，韦纯与周宗投降，陇右平定。仙灵羌侵犯京城，陇西来设率领各将领在武溪攻击羌人，大败羌军。庚寅日，车驾返回皇宫。这一年，裁撤定襄郡，将其百姓迁徙到西河。泗水王刘涉去世。淄川王刘忠去世。十一年春季二月己卯日，下诏说，天地之间人是最宝贵的，凡是杀死奴婢的，不得减罪。三月己酉日，巡幸南阳。城阳王刘止去世。庚午日，车驾返回皇宫。闰月，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三位将军与公孙述的将领田荣、任满在荆门交战，大败敌军，俘获任满。威鲁将军冯俊在江州包围田荣，岑彭于是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， 平定八。六月，中郎将来涉率领杨武将军马成在下边击败公孙述的将领王元、桓安。桓安派刺客刺杀中郎将来涉。皇帝亲自率军征讨公孙述。秋季七月，驻扎长安。八月，岑彭在黄石击败公孙述的将领侯丹。扶威将军臧恭与公孙述的将领严岑在沈水交战，大败敌军。王元投降。皇帝从长安返回。癸亥日，下诏说，敢用火灼烧奴婢的，按律令论处，将受灼烧的人免为平民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下诏废除奴婢射伤他人判处弃士的律令。公孙述派刺客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。马成平定武都，凭借陇西太守马援击败仙灵羌，将其迁徙到天水、陇西、扶风。十二月，大司马吴翰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。这一年才撤朔方木并入滨州，首次禁止州牧自行回京奏事。十二年春季正月，大司马吴翰与公孙述的将领史兴在武阳交战，斩杀史兴。三月癸酉日，下诏说陇数百姓被掳掠为奴婢自行申诉的，以及狱官尚未处理的，一律免为平民。夏季，甘露降落在南行堂。六月，黄龙出现在东鄂。秋季七月，威鲁将军冯俊公下江州，俘获田荣。九月，吴翰在广都大败公孙述的将领谢峰，斩杀谢峰。扶威将军臧恭攻下涪城，斩杀公孙辉。大司空李通被免职。冬季十一月戊寅日，吴翰、臧恭与公孙述在成都交战，大败敌军。公孙述受伤，当夜死亡。辛巳日，吴翰屠杀成都，诛灭公孙述宗族以及严岑等人。十二月辛卯日，杨武将军马成代理大司空职务。这一年，九真郡境外蛮夷张游率领部族归附，被封为归汉里军。裁撤金城郡，并入陇西郡。参郎羌侵犯武都，陇西太守马援讨伐并招降他们。下诏说，边境官吏兵力不足，应战时则防守，追击敌军根据情况不拘泥于逗留法。横野大将军王常去世，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率领各郡施行图屯守北部边境，修筑亭后，修复烽燧。十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日，大司徒侯霸去世。戊子日，下诏说，往年已敕令郡国不得进贡美味特产，如今仍未停止，不仅有所择选养护的辛劳，甚至烦扰沿途耗费经过的地方，命令太官不再接手，明确敕令远方进贡食物用于祭祀宗庙依旧之执行。二月，派哺乳将军马武屯守呼沱河以防备匈奴。卢芳从五原逃入匈奴。丙辰日，下诏说，长沙王刘兴、真定王刘德、河间王刘绍、中山王刘茂都继承爵位为王，不符合京邑，封刘兴为临湘侯，刘德为真定侯，刘绍为乐成侯，刘茂为善父侯，其宗室及断绝封国的封侯者共137人。丁巳日，降赵王刘良为赵公，太原王刘璋为齐公，鲁王刘兴为鲁公。庚午日，封殷少家公孔安为宋公，周成修公姬武为魏公。裁并西京十三国，广平并入巨鹿，真定并入常山，河间并入信都，城阳并入琅琊，泗水并入广陵，淄川并入高密，胶东并入北海，陆安并入庐江，广阳并入上谷。三月辛未日，沛郡太守韩兴任大司徒。丙子日，代理大司空马成被免职。夏季四月，大司马吴翰从蜀地返回京城，于是大宴将士，颁发功劳册勋。功臣增加十亿改封，共365人，外戚恩泽受封者45人，撤销左右将军官职。建威大将军耿衍被免职。益州押送公孙述的盲人乐师、焦庙乐器、宝车、余辇，于是礼乐器物开始完备。此时战事已息，天下少事，文书调役务求简便节省，以至于仅存十分之一。甲寅日，冀州牧窦荣任大司空。五月，匈奴侵犯河东。秋季七月，广汉境外白马羌首领率领部族归附。九月，日南境外蛮夷进献白雉、白兔。冬季十二月甲寅日，下诏说，益州百姓自八年以后 被掳掠为奴婢的一律免为平民，或依附他人为小妻，想离去的听其自便，敢于拘留的比照青州、徐州二州以掠人法论处。重新设置京城郡。14年春季正月，修建南宫前殿，匈奴派使者进贡，派中郎将回访答谢。夏季4月辛巳日，封孔子后代孔挚为包城侯，越西人任贵自称太守，派使者进城祭布。秋季9月，平城人贾丹杀死卢方的将领尹由前来投降。这一年会稽发生大瘟疫，刹车国、鄯善国派使者进贡。12月癸卯日，下诏给益州、凉州二州的奴婢，凡是从建武八年以来在自己所在地官府申诉的，一律免为平民，卖身的人无需退还买价。15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大司徒韩馨被免职后自杀。丁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卯宿，汝南太守欧阳舍担任大司徒，建议大将军朱佑被罢免。丁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营室宿。2月，将雁门、代郡、上古三郡的百姓迁移安置在长山关、居庸关以东。当初巴蜀平定后，大司马吴翰上书请求封立皇子，皇帝未批准，吴翰连年多次上奏，3月才下诏命群臣商议。大司空窦融、固始侯李通、胶东侯贾富、高密侯邓禹、太常登等上奏议论说，古代分封诸侯用以屏障京师，周朝封了800个诸侯，同姓的姬姓诸国一起建立辅佐王室，尊奉天子，享国长久，成为后世法则。所以诗经说，大大开启你的疆土，作为周氏的辅币。高祖圣德，光有天下，也务求亲爱亲属，封立兄弟诸子，不违背旧制。陛下德性充塞天地，复兴宗室正统，褒扬德性，赏赐功勋，倾慕九族，功臣宗室都蒙受封爵，多受广地，有的连接属县。如今皇子依赖上天，能够穿衣行礼屈拜，陛下谦恭克让，压抑而未一封，群臣百姓无不失望。应当趁盛夏及时，确定名号位次，以广建藩府，明确亲亲之道，尊崇宗庙，重视社稷，合乎古制旧典，满足众人之心。臣请求大司空呈上余地图，太常选择吉日，准备礼仪。皇帝下旨说可以。夏季4月戊申日，用太牢祭告宗庙。丁4日，派大司空窦融祭告宗庙，封皇子刘辅为右翼公，刘英为楚公，刘阳为东海公，刘康为济南公，刘仓为东平公，刘延为淮阳公，刘京为山阳公，刘恒为临淮公，刘焉为左翼公，刘京为琅琊公。癸丑日，追谥兄长刘伯升为齐武公，兄长刘仲为鲁哀公。6月庚午日，重新设置屯骑、长水、涉升三校尉官职，改清京左校尉为越级校尉，下诏给州郡检查何时垦田的秦母数以及户口年龄，又考核查实2000担掌吏中阿谀枉法不公正的人。冬季11月甲戌日，大司徒欧阳舍被关进监狱而死。12月庚午日，关内侯戴舍担任大司徒，卢方从匈奴进入占据高柳。这一年，骠骑大将军杜茂被免职，虎牙大将军盖延去世。16年春季2月，交趾女子指策反叛，攻占成邑。3月辛丑会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9月，河南尹张吉及各位郡守10多人，因丈量田亩不实获罪，都被关进监狱处死。郡国的大姓及兵长群盗到处起事，攻劫所在之地，杀害长吏，郡县追捕讨伐，他们到来就解散，离开后又聚集。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四州尤其严重。冬季10月，派使者到各郡国听任群盗互相检举揭发，5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其罪，官吏即使逗留回避故意放纵的都不追究，只以擒获讨伐为功效。那些因界内盗贼而不收捕的牧守令长，以及因畏惧弃城弃守的都不算失职，只以捕获盗贼多少评定优劣，只有藏匿盗贼的才治罪。于是互相追捕，盗贼都解散，将他们的头领迁移到其他郡，给予田地，发放粮食，让他们安居乐业，从此牛马放牧，城门不闭。卢方派使者请求投降，12月甲辰日， 封卢方为代王。当初王莽乱后，货币混杂使用布、帛、金、粟。这一年开始通行五铢钱。17年春季正月，赵公刘良去世。2月乙未会日发生日食。夏季4月乙卯日，皇帝南巡，皇太子及右翼公刘辅、楚公刘婴、东海公刘阳、济南公刘康、东平公刘仓随从驾临颍川，又到叶县、张陵。5月乙卯日，车驾回宫。6月癸巳日，临淮公刘恒去世。秋季7月，妖巫李广等成群起事占据宛城，派虎贲中郎将马援、骠骑将军段志讨伐。9月攻破宛城，斩杀李广等人。冬季10月辛巳日，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，立贵人殷氏为皇后，晋升右翼公刘辅为中山王，以长山郡为食邑。其余9位国公都就地就封晋爵为王。甲申日，驾临张陵，修整元庙，祭祀旧宅，观看田舍，设酒奏乐，赏赐。当时宗室诸母趁酒酣高兴，互相说文殊年轻时谨慎诚信，与人交往不趋意逢迎，只是正直温和罢了，如今竟然能这样。皇帝听说后大笑着说，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之道行事。于是全部为冲灵宗室修建祠堂，有五只凤凰出现在颍川郡的夹县。12月从张陵返回。这一年沙车国派使者进贡。18年春季2月，蜀郡守将史兴反叛，派大司马吴汉率领2位将军讨伐，包围成都。甲寅日，皇帝西巡，驾临长安。3月壬午日，祭祀高祖庙，然后祭祀11座陵墓，经过冯异地界，又到蒲坂祭祀后土。夏季4月癸酉日，车驾回宫。甲戌日，下诏说如今边郡偷盗50斛谷子，罪至处死，开启了残暴官吏滥杀之路，现废除这条法律，与内郡相同。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攻打交趾贼寇指策等人。甲申日，驾临河内。戊子日，从河内返回。5月干旱，卢方又逃入匈奴。秋季7月，吴汉公拔成都，斩杀史兴等人。壬戌日，赦免益州所辖斩首以下的囚犯。冬季10月庚辰日，驾临宜城。12月乙丑日，车驾回宫。这一年废除州牧，设置刺史。19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，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、元帝，在长安祭祀成帝、哀帝、平帝，在张陵祭祀冲灵节侯以下四世。妖巫善臣、傅振等反叛，占据元武，派太中大夫臧公包围。夏季4月，攻拔元武，斩杀善臣、傅振等人。伏波将军马援攻破交趾，斩杀指策等人，随即击破九真贼寇都阳等，迫使他们投降。闰月戊申日，晋升赵、齐、鲁三国公爵为王。6月戊申日，下诏说春秋的大义，立子以贵。东海王刘阳是皇后之子，应当继承大统。皇太子刘强崇尚谦退，愿被藩国，父子之情难以长久为逆，现以刘强为东海王，立刘阳为皇太子，改名刘庄。秋季9月，皇帝南巡。壬申日，驾临南阳，又到汝南南顿县的行宫，设酒宴会，赏赐官吏百姓，免除南顿田租一年。父老上前叩头说，皇考居住在此很久，陛下熟悉四舍，每次来都加厚恩，希望赐予免除十年。皇帝说，天下重任，常恐不能胜任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怎敢期望十年呢？官吏百姓又说，陛下实在是吝惜，何必说谦虚话。皇帝大笑，又增加一年。又到淮阳、梁、沛。西南夷侵犯益州郡，派武威将军刘尚讨伐。越西太守仁贵图谋反叛，12月刘尚袭击仁贵，将他诛杀。这一年重新设置函谷关都尉，修建西京宫室。20年春季2月戊子日，车驾回宫。夏季4月庚辰日，大司徒戴赦被关进监狱而死。大司空窦融被免职。5月辛亥日，大司马吴汉去世。匈奴侵犯上党，天水一直到达扶风。 六月庚寅日，广汉太守蔡瑁担任大司徒，太仆朱福担任大司空。壬辰日，左中郎向刘龙担任骠骑将军，代理大司马事务。乙未日，改封中山王刘辅为沛王。秋季，东夷韩国人率众到乐浪归附。冬季十月，皇帝东巡。甲午日，驾临鲁，又到东海、楚、沛国。十二月，匈奴侵犯天水。壬寅日，车驾回宫。这一年，撤销五原郡，将其官吏百姓迁到河东。免除济阳县徭役六年。二十一年春季正月，武威将军刘尚攻破益州夷，平定该地。夏季四月，安定蜀国胡人反叛，屯聚青山，派将兵长史臣讨伐平定。秋季，鲜卑侵犯辽东，辽东太守季荣大破鲜卑。冬季十月，派伏波将军马援出塞攻打乌桓，未能取胜。匈奴侵犯上古、中山。这一年冬天，鄯善王、车师王等十六国都派儿子入朝侍奉进贡，请求设置都护。皇帝认为中原刚刚安定，无暇顾及外事，于是送回他们的世子，后加赏赐。二十二年春季闰月丙戌日，驾临长安，祭祀高祖庙，然后祭祀十一座陵墓。二月己巳日，从长安返回。夏季五月以为会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七月，司隶校尉苏烨被关进监狱而死。九月戊辰日，发生地震，地面裂开。下诏说，日前地震，南阳尤其严重，大地承载万物极重，本应静止不动，如今震裂，过错在君主，鬼神不保佑无德之人，灾祸将延及官吏百姓，朕非常恐惧。县令南阳今年不交田租刍稿，派业者巡查，将戊辰日以前在押的死囚减死罪一等，刑徒都解除刑具，允许穿丝棉衣服，赐给郡中被押死居民官钱，每人三千，其口腹欠税而房屋特别破坏的不追收，官吏百姓死亡，有的在倒塌墙屋之下，而家中老弱不能收敛的，用现钱谷子雇人为他们寻找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大司空朱福被免职。癸丑日，光禄勋杜陵担任大司空。这一年，齐王刘璋去世，青州发生蝗灾。匈奴遇见日诸王比派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，派中郎将李瑁回报。乌桓击败匈奴，匈奴向北迁徙，漠南地区空虚。下诏撤销各边郡的亭后立足。二十三年春季正月，南郡蛮人反叛，派武威将军刘尚讨伐攻破，将其部族迁到江夏。夏季五月丁卯日，大司徒蔡瑁去世。秋季八月丙戌日，大司空杜陵去世。九月辛未日，陈留太守郁况担任大司徒。冬季十月丙申日，太仆张纯担任大司空。高句丽率其部族到乐浪归附。十二月，武陵蛮人反叛，攻略郡县，派刘尚讨伐，在沅水交战，刘尚军队战败覆没。这一年，匈奴遇见日逐王比率领部众派使者到西河归附。二十四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匈奴遇见日逐王比派使者到五原塞，请求抵御北匈奴。秋季七月，武陵蛮人侵犯陵园，派业者李松、中山太守马成讨伐蛮人，未能取胜，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四位将军讨伐。下诏有关部门申明旧制中阿附藩王的法律。冬季十月，匈奴遇见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，于是匈奴分为南北匈奴。二十五年春季正月，辽东塞外的漠人侵犯右北平、渔阳、上古、太原，辽东太守季荣招降他们，乌桓首领前来朝见，南单于派使者到朝廷进贡，奉藩称臣，又派其左贤王击败北匈奴，开拓土地一千多里。三月，南单于派儿子入朝侍奉。戊申会日，发生日食，伏波将军马援等在陵园击败武陵蛮人。冬季十月，反叛的蛮人全部投降，傅余王派使者进贡。这一年，乌桓首领率众归附，到朝廷朝贡。二十六年春季正月，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，其中千担以上比西京旧制减少，六百石以下比旧制增加。 开始修建寿陵。将作大将，太宗懂得忠始之意，景帝能遵循孝道，遇到天下反复，而霸陵独存受福，岂不美哉？如今所建陵墓占地不超过二三顷，不起山陵，碑池仅能流水而已。派遣中郎将段琛授予南禅于印玺绶带，让他进入云中居住，开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护卫他。南禅于派儿子入朝侍奉，奉上奏章前往皇宫。于是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谷带八个郡的百姓回归本土。派遣业者分别率领施行人员修补整治城郭，遣返流落在中原的边地百姓，分别送回各县，都赐给制装钱，转运供应粮食。27年夏季4月5日，大司徒玉矿去世。5月丁丑日，下诏说从前期担任司徒与担任司空都没有大字，命令二府去掉大字，又改大司马为太尉。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荣当天被免职，任命太仆赵熙为太尉，大司农冯勤为司徒。益州郡边界外的蛮夷率领族人归附中原。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请求和亲。冬季，鲁王刘兴、齐王刘石开始前往封国。28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，将鲁国土地划归东海国，赐给东海王刘强虎贲武士、矛头骑兵、中具之乐。夏季6月丁卯日，沛太后郭氏去世，于是下诏郡县逮捕王侯的宾客，因此被处死的有数千人。秋季8月戊寅日，东海王刘强、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淮阳王刘延开始前往封国。冬季10月癸酉日，下诏将死刑囚犯一律招募送进蚕室执行宫刑，女子则处以幽闭之刑。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，请求和亲。29年春季2月丁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派遣使者审理冤案，释放囚犯。庚申日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重病、贫困无法生存的人，每人五斛粟。夏季4月乙丑日，下诏命令天下在押囚犯从死刑以下以及服徒刑的都各减本罪一等，其余赎罪和罚坐劳役各有差别。30年春季正月，鲜卑首领归附中原，朝贺。2月，皇帝东巡，甲子日到达鲁地，继而到达济南。闰月癸丑日，车驾返回皇宫。有彗星出现在子宫星区。夏季4月戊子日，改封左翼王刘焉为中山王。5月，发生大水灾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重病、贫困无法生存的人，每人五斛粟。秋季7月丁酉日，皇帝到达鲁国，免除济阳县当年的徭役。冬季11月丁酉日，从鲁地返回。31年夏季5月，发生大水灾，戊辰日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重病、贫困无法生存的人，每人六斛粟。癸酉会日，发生日食。这年夏季发生蝗灾。秋季9月甲辰日，下诏将死刑囚犯一律招募送进蚕室执行宫刑，女子则处以幽闭之刑。这一年，臣留下梁氏语，形状像败子。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。中原元年春季正月，东海王刘强、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淮阳王刘延、赵王刘须都来朝见。丁卯日，皇帝东巡。2月己卯日，到达鲁地，继而到达泰山。北海王刘兴、齐王刘石在东岳朝见。辛卯日，在岱宗烧柴祭天，登封泰山。甲午日，在梁父山行禅礼。3月戊辰日，司空张纯去世。夏季4月癸酉日，车驾返回皇宫。己卯日，大赦天下，免除营、帛、梁父、凤高四县今年的田租和草料，改年号为中原。皇帝出行到长安。戊子日，祭祀长陵。5月乙丑日，从长安返回。6月辛卯日，太仆冯房担任司空。乙未日，司徒冯勤去世。这年夏季， 京城涌出甘泉，喝了的人顽疾都痊愈，只有瞎子和跛子没有治好。又有赤草生长在水边，郡国频频进献甘露，群臣上奏说地神显灵感应，诸草萌芽生长。孝宣帝没有祥瑞，就改元为神爵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作为年号，大概是为了感动神灵，表彰德行信义，因此达到太平盛世，被称为中兴。如今天下清平安宁，灵异之物不断降临，陛下心存谦让，推辞不居功，怎能祥瑞显庆，淹没无闻，应当让太史传籍记载，传给后世。皇帝没有采纳，常常自谦没有德性，每当郡国进献祥瑞，总是压住不认为恰当，所以史官很少能记载下来。秋季三个郡国发生蝗灾，冬季十月辛未日，司隶校尉东来人李耶担任司徒。甲申日，派遣司空告祭高庙说，高皇帝与群臣约定，不是刘氏不得封王。吕太后残害三赵王，专权封吕氏为王，依靠社稷神灵吕禄、吕产伏诛，天命几乎坠落，危朝重新安定。吕太后不应配享高庙，与至尊同祭。薄太后母德慈仁，孝文皇帝贤明治国，子孙依赖福佑，延续国运至今。因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，配享帝神，将吕太后庙主迁到元寝，四季祭祀。十一月甲子会日发生日食，这一年开始修建明堂、灵台、碧雍以及北郊祭地场所，向天下颁布图谶，免除济阳、南顿当年的徭役。参郎羌侵犯武都，击败郡兵，陇西太守刘须派军救援，与武都郡兵讨伐叛羌，都击败了他们。二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首次建立北郊祭祀后土，东夷倭奴国王派遣使者进贡。二月戊戌日，皇帝在南宫前殿去世，享年62岁。遗诏说，朕无异于百姓，一切依照孝文皇帝制度，务必从简节省。刺史2000担掌吏都不要离开城郭，不要派吏员或通过驿站上奏。起初皇帝在军中很久，厌烦战事，而且知道天下疲弊耗损，希望休养生息。自从陇蜀平定后，除非紧急情况，未曾再谈论军事。皇太子曾问攻战之事，皇帝说，从前卫灵公问战阵，孔子不回答，这不是你该问的。每天早晨上朝，到太阳偏西才结束，多次召见公卿郎将讲论经义道理，到半夜才睡。皇太子见皇帝勤劳不怠，趁空隙劝谏说，陛下有禹汤的英明，却缺少皇帝老子养性的福气，希望保养精神，悠闲自宁。皇帝说，我自己乐于如此，不觉得疲倦。虽然身继大业，却小心谨慎，如同力所不及，所以能明察慎重地处理政体，总揽全纲，衡量时势和力量，举措没有过失。让功臣退位而禁用文吏，收起弓箭而散放马牛，虽然治国之道未及古代，但也是止戈之武啊。论曰，皇考南顿军当初任济阳县令，在建平元年12月甲子日夜里，在县舍生下光武，有赤光照耀房中。刘清感到奇异，让卜者王常占卜。王常平退左右说，此兆疾不可言。这一年县界有嘉禾生长，一经9岁，因此命名光武为刘秀。第二年，方士夏贺良上书哀帝，说汉家立运中衰，应当再次受命。于是改年号为太初元年，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以压胜。到王莽篡位，嫉恶刘氏，因前文有金刀，所以改为霍权。有人认为霍权自文为白水真人。后来望记者苏伯阿替王莽出使到南阳，远远望见冲陵城郭，感叹说，气运好啊，郁郁葱葱的样子。等到开始起兵返回冲陵，远望屋舍南边，火光赫然接天，一会儿不见。当初倒是西门君会、李守等也说刘秀当为天子，那王者受命确实有符诏吗？不然怎能乘石龙而御天呢？赞曰，言汉中威，大道宜国，九州如标回，日月星如物色，人厌淫诈，神思反德，光武淡命，灵旷自真，沉积先物，深略伟文，寻100万如皮虎成群，长车雷动原野， 高峰如会扫云。阴威既震，新都金汤失险，车同轨书同文。灵庆既起，人谋闲赞。明明的妙魔，啾啾的雄断。赫赫有天命，延续兴盛我汉朝。